习近平向马克龙介绍刀光演，又成个大笑料。中共想吓日本，结果先伤了自己，反日又失败。上海寿司郎爆料14个钟排队潮，白羽鸟平平离世燃烧，习政治隐喻再升温。秦城监狱处长揭秘，边个最难管？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两岸新闻。近日，习近平陪马克龙参观刀光演的影片在网上热传。习近平为这次接待亦是煞费苦心。公开资料显示，习近平以前很少有这种陪访的安排，但媒体报道，这么精心的准备，最后亦都没有取得哪些实质性的成果，还被网友挖出了很多笑料。6号 ,YouTube 财经自媒体财经冷眼就习近平这一段陪访的一小段影片罗列了好几处的笑料。第一大笑料，习近平又出现了错别字，他想说深谙我们这里的山川形势，结果读成了深暗，可以说暗这个字他应该是不识的，又读了白字。第二个笑料，习为了在马克龙前边卖弄，演下叻自己读的书够多了，一连用了好几个成语出来，什么因地制宜、乘势而为、巧夺天工、天人合一，冷眼表示，咁一睇佢就真係唔係自己諗出嚟嘅，太过假啦，应该係提前有人帮佢寫咗喺个小本本嗰度背落嚟嘅。要知喎，习近平会见其他国家嘅元首会谈嘅时候，从来都係大部分时间低住头念稿嘅，时不时会读错字嘅，什么通商宽衣之类嘅都能够出嚟。而家一年背出咁多个成语，呢种做作可能连马克龙都能够睇得出嚟。第三个笑料，习近平从刀光演谈到要尊重水利的规律，但实际上习近平是最不尊重水利规律的人。当年红安的遗址，很多人都建议习近平不要选择这里，因为红安是河北非常低洼的一个地方，很容易被水浸的。但习近平不听，2023年河北大水的时候，为了保红安，习近平将大水引到涿州，而且还是半夜泄洪，亦没有应急方案，当地好多人因为咁样丧生，仲唔俾媒体报道添。冷眼讽刺话，呢个系能够尊重水利规律咩？习近平点样能够仲好意思咁样吹捧自己呢？呢个真系面皮太厚咯。当然仲有最大嘅笑料，系习近平竟然从治水又延伸到佢嗰套治国理政嘅歪理。佢话我哋治国理政，亦都可以从中受到启示，做出一啲非常正确嘅事情。冷眼表示，这个就是大笑话。我们看看习近平这十几年来都是倒行逆施，终结中国改革开放，在政治上打破任期制，为自己搞终身制，这个是他尊重治国规律吗？然后将经济搞到崩盘，将外资都赶走，楼市冧当，中国老百姓失业率比天高，这些都是习近平搞出来的，这些算是哪一门的治国智慧呢？没有智慧就不讲了，仲有数唔清嘅忌讳。最近佛教一个延续咗1500几年嘅名词，就犯咗习近平嘅忌讳。11月30号，深圳宏法寺微信公众平台发表一篇探讨修行嘅文章，叫《逆习而行，方见光明》。但文章发出之后，好快就被删除。呢件事一出，立即引爆咗舆论。有啲人将呢样嘢解读成一种出家人有意冲塔嘅行为，话连和尚对习近平都唔忍啦，要同习近平对住干先至能够见到光明。当然更广泛嘅解释系另一种。资料显示，习气呢个词最早作为佛教术语，出自梵语，喺南北朝时期翻译过嚟嘅。楞伽经里边就唔止一处提到呢个词，原本系指潜在嘅心理习惯同行为痕迹，后嚟逐渐进入普通汉语，成为根深蒂固的习性或者坏毛病的意思。也就是说，佛教中关于去习气、断习气这个教义已经存在至少1500几年了。有网友讽刺中共乱搞文字狱，就说中共删除得比和尚悟得更快。还有网友嘲讽说，中共各出了个205的皇帝，令到佛教延续1500几年的术语都敏感了， 如果讲话深圳宏法寺嘅和尚反对习近平，咁未必系真心，但大陆民间就完全唔同啦。近日 S 平台上仲有网友上传一张相片，据称系喺广东某新华书店嘅书架上，有一堆描写习近平嘅相关著作，什么习近平在正定、习近平在福州之类嘅，当中竟然夹住一本《最后的皇帝》。呢本书系边个放嘅，并唔重要，但佢实实在在讲明咗，真系天下苦共久矣。大家采用各种花式嘅方法去表达希望中共早啲垮台嘅愿望。有网友跟帖喺度呻，哈！一排塑造伟大嘅书，静鸡鸡咁收埋咗一本《伟大是怎么结束的》。仲有网友笑称，如果有习近平在秦城或习近平在景山呢两本，咁先至系众望所归。现代人最普遍嘅困扰，不外乎就系瞓唔好，同埋成日都好攰。有调查发现，唔少人时常都有失眠嘅困扰，而喺职场上边咧，更加系有好多上班族嘅，长时间都处喺疲劳啊、精神难以集中嗰种状态。健康20推出嘅补气十八味，参考咗传统养生观点里边嘅补气同安神两个方面。第一个系补充元气。选用一啲适合日常调理嘅草本成分，帮助维持精神同活力。第二个就是放松心神，搭配有助于舒缓神经紧张嘅嗰啲草本成分，作为忙碌生活里边嘅保养选择。呢度要提醒大家，呢款产品系膳食补充品，无法取代正规嘅医疗。如果有唔舒服，请务必咨询医师。呢款产品系年节送礼嘅好选择。而家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刻可以享受专属节日惊喜。近日东亚安全情势急速升温，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公开指出，中共目前在西太平洋同时部署四个海军编队，而路透社掌握的多份情报资料更加显示，中共从11月中旬开始在东亚大规模集结海上力量，总数一度突破100只军舰和海警船。虽然中共没有宣布正式演习，但内容涉及战机模拟攻击外国船只，以及禁止外国介入的训练科目，性质具有挑衅意味。台湾和日本官方对这件事表达关切。日本时评人樱井佳子在6号表示，在目前的局势下，日本国会中的辩论和讨论都是将中共威胁作为前提的条件下进行的。日本是一个和平国家，反倒是中共正在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钟志东认为，这次军事集结是中共在压力之下透过军力受肌肉的回应。他对大纪元表示，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对台友好，展现强硬路线，以及台湾政府编列400亿美元军事特别预算等，都令到中共借军事演习来到表达不满。军事评论员马克指出，除了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表态之外，美国总统川普日前签署台湾保证落实法案，推动军售常态化，北京认为这个举动直接挑战他的一中立场。另一方面，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6号表示，美国阻吓中共的方式是依靠实力而不是对抗，目标不是支配中方，而是确保中共无法支配美国或其盟友。他在列根国防论坛发表演讲说，美国无意改变台湾现状，亦不是要压制中方成长，但美方会确保军力足以令到北京不敢贸然行动。克格塞斯强调，美军要在第一岛链维持随时作战能力，令到侵略不会被考虑。美国的核心理念可以浓缩成一句话，以实力换和平，而不是因为弱小导致战争。除了军事对抗，中共近期在外交上亦都同日本发生正面冲突。当局宣布避免前往日本警示，三大航空公司立即开放免费退改票，近日警示再延长到明年3月28号。日本前产经新闻台北支局局长此坂明夫指出，中共发起旅游制裁，真正受伤的是自己的旅行社、航空公司以及周边产业链，完全好像是自我制裁， 就好似黑道对峙嘅时候，中共嘅老大咧突然间捅自己两刀，仲喺度喝，睇到冇啊？我够扑，但系对手唔系被吓亲，而系被搞到哭笑不得。今日中共嘅外交有时就好似将呢段黑道剧情演俾全世界睇咁。原本系想威胁日本嘅，结果伤到最深嘅咧，竟然系自己。中共煽动国内嘅民众反日，不过效果就唔理想啦。日本媒体6号披露，日本寿司郎喺上海新开两家店，引发大批顾客去到门前排队，最长等单嘅时间咧一度高达14个钟，引发舆论关注。根据日本共同社6号报道，日本知名连锁回转寿司寿司郎喺上海新开两家分店，营运公司透露，两家店开张嘅第一日竟然涌入咗大约700组顾客，一度导致排队等位嘅时间高达14个钟。有人形容都快排成跨年度嘅队伍啦。日本队友睇到消息之后，亦都相当之惊讶，问到：中共政府冇落指示咩？更加有人讽刺话：喺中国食寿司，小心食到一半灯就被突然间拉闸啦。虽然中共政府同日本咬紧手瓜，但民间消费趋势完全唔同调，寿司郎排队亦都相当夸张。呢一股风气越嘈咧，就越中意食嘅反差现象，已经引发咗外界关注。评论人马克认为，中国经济下滑，青年失业居高不下，国内不满声浪升高，中共系想通过反日同武力恫吓，试图将中国民众嘅焦点转向外部，而唔系集中喺国内嘅严峻问题上。仲有日本网民分析认为，北京可能默许外资餐饮开业，因为能够提供就业。如果将日本嘅相关产业全部逼咗出去，嗰啲中意食日本料理、喜欢日系产品嘅中国人，反而会更加质疑政府。如果政府限制过多，可能会演变成另一场民主化运动。6号嘅消息，嚟自陕西，后来搬迁到北京的白羽朱璇平平近期去世，引发更多政治联想。一名网民评论说，对习近平来说，这个朱璇真的是大凶之将。从猜这个字来看，朱树上挂着曲尺，那就是形象地吊在树上。璇拆开来看，是幻手鸟，幻手即是搞形，而且又叫平平。中国网友讽刺说，唔系讲好咗话要活150岁嘅咩？平平你点解就走咗啦？为咩唔发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平平唔能够换啲零件活得长一啲咩？另外，主要管理朱璇平平嘅工作人员名为毛宇，亦引发大量联想。评论人士石涛指出，平平出生喺1986年，啱好系习近平开始喺福建政坛起步嘅时间。而根据元方介绍，平平的一生，他的敏感性格乃至他的长期特供式照顾，就好像在这里影射某位超高规格保护的领导人那样。就在各种政治隐喻满天飞的同时，由加拿大新唐人打造的黑色幽默政治讽刺剧《维尼的中国》亦宣布将在12月19号首播。剧组强调，这个剧本半年前就写好了，但现在预告一出，被外界惊呼虚构追上现实。其中要活150岁，他还能够撑几多年呢？等台词和近期外界高度关注的中共内部权力、健康传闻、两岸局势等话题形成强烈的共鸣。官方甚至打趣提醒，中共副国级以上官员被严正警告不得观看本剧。另外，预告中的象征画面，例如后槌宰鱼桥段，亦被认为巧妙呼应近期中国热议事件于朦胧，令到维尼的中国在仲未开播前就已经成为话题爆点。在政局敏感、权力暗潮汹涌的氛围下，从一只白羽鸟的去世到讽刺剧的上映，外界普遍感受到一股诡异同步的政治黑色幽默。号称中国第一监狱的秦城监狱，是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协助建设的工程之一，亦是专门关押中共高层官员的场所。一位在秦城工作接近40年的老人，78岁的前秦城监狱处处长何殿辉 近日首次公开佢嘅亲身经历。佢表示自己到1992年离休，系极少数见证秦城监狱变化嘅人之一。佢话俾中国新闻周刊知，秦城监狱最神秘嘅204监区，坐甲里边有地毡、沙发、床，每餐采用部长级嘅标准，由北京饭店厨师亲自下厨，甚至能食到鱼翅、海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仍然维持高规格照顾，因为关押的都是中共重量级人物。这些犯人包括中央组织部部长姚素石、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上海市警局局长杨帆、从事特情工作的袁树、人民文学编委胡峰等高层，还有1955年青岛案、1951年广东案的主犯。何殿辉是知道所有人真实身份的管理员，他每日拿着保温饭盒送餐，成了这些人和外界唯一接触的窗口。文革爆发之后，一切全部变了。秦城被军管，生活待遇急转直下，很多被打倒的文革大员也都被掟进这里，包括王力、关峰、戚本宇，他们有人黐了线，有人晚晚都在吵，令到看守难以招架。其中最难管的是前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何殿辉被专门指派对付他。陈伯达很多次特登说要撞墙自杀，诈病说自己行不到路，试图引起上级注意，获得平反。陈伯达一度将希望放在前党魁毛泽东的老婆江青身上，不过后来连江青也都入了秦城监狱，陈伯达的希望才破灭了。何殿辉说，他们这些小人物竟然记住秦城监狱的那些日子，不单止是监禁，也是中共政治史上最隐蔽的一面。何殿辉在204监区一直工作到1985年，才脱离了监管第一线。他离开的时候，陈伯达等人已经保外就医了。王力、关峰、戚本宇也都先后被释放了。潘汉年病死在湖南劳改临场，没等到平反的那一日。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